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 Creology 的 Podcast， 收听今天的 Small Talk， 我是 Vitae，
我是娜娜。
今天呢，我跟娜娜呢要来讨论的主题呢是这周非常非常非常热门的话题，就是呢在这一周之内呢，我们看到了两起跟政治人物的我们讲性生活吧有关的消息，然后在社群网站上面都激起了非常热烈的讨论。其中一则新闻是已经在我们的节目上常常被 cue 到的赖品妤，另外一则新闻呢性质则比较不太一样，则是高雄市的新闻局局长丁允恭的绯闻。好，绯闻这里要挂号，
对，他是前高雄市新闻局局长，然后绯闻爆出来的时候他是总统府发言人嘛，当然现在是前总统府发言人，
是，
对
对。那在节目开始之前我想要强调一下，就是说虽然我们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讲，不代表我们觉得这两件事情性质上是完全一样的，或是程度上是完全一样的，因为这其中大家也都知道，至少在第二起事件里现在看起来是涉及了非常多不同的元素，包括个人的性生活，那也包括就是有权势性骚扰的疑虑存在，所以我一定要强调就是说这两件事情是非常不一样的。那我们也之所以在想要在节目讨论这件事情的原因，也是因为现在很多讨论其实都是把这些事情概括在一起讲，就是以一个渣男的头衔囊括了所有其中的细节，那这其实对于性别讨论来说我觉得是非常不利的。
嗯，我觉得 Vitae 说的没有错，就是这两起事件其实在前后发生，然后性质非常的不同，但是其实我想等一下在我们的讨论里面也会探讨到某一些奇妙的相似之处，其实不奇妙啦，是让我觉得比较难过的部分，主要还是媒体角度的东西。那我们还是先按时间顺序好了，我们就是先讲这个品学兼优的事情。
嗯，
坦白说我那天看到新闻出来的时候我其实蛮生气的耶，我觉得这一次赖品妤跟曾文学的消息其实完全就是印证了我们一直以来说的对女性的叙事的不友善。
嗯，
其实这件事情非常简单的，就是有一个女生跟一个男生谈恋爱，然后女生是立法委员，男生是县议员，
是，
就算你在一个娱乐新闻的版面看到去写明星的绯闻，现在也都已经非常少看到用这么不友善的笔触跟口吻去写。
嗯，
中间其实充满了满满的这种艳女啊，然后就是那种非常挑拨的一些口气，比如说像是我们之前其实就有提过的是社会对于女性政治人物还有年轻的女性政治人物本来就有非常刻板的想象跟规范，像是他们应该怎么穿，他们的私生活。那上一次我们提到赖品妤的时候其实就是讲到赖品妤的穿着被很多人有意见，就认为他这样穿不像立委。
嗯，
那这样子的一种刻板的印象我觉得我都还不能说是很恶意的，但是这一次的新闻很多撰写方式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恶意的，去强调一些莫名其妙的细节，比如说他们回家以后在赖品妤家待了多少个小时都没有出来，然后或者是强调男生在车上陪赖品妤跑行程可是都不下车，或者是强调说他们在街上啊就是可能有搂腰有身体的接触，然后会去非常的强调是说那种性的意味跟意涵。
嗯，
我觉得讲到底其实是要满足大家对性的窥探欲。
没错，我觉得在针对就是品学兼优这起事件的媒体报道里，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思维，一个是刚刚前面娜娜说到的对于女性政治人物的不友善，尤其是赖品妤自从当选以来，因为她的年龄，因为她的外形，因为她整个人就是呈现出一种我不在乎你们怎么用传统性别规范定义我的这个态度，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态度可能真的是戳到很多人的敏感神经，所以每一次在遇到跟他有关的报道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就是保守思维不断的探出头来，利用就是传统对女性的规范想要来 可以说把赖品妤放到一个框架里。另外一方面也就可以看到一直以来女性政治人物被赋予一种特别高的道德义务，就是女性政治人物好像必须一定要全心全意的证明他们一心一意只有选民，他们的生活里不可以有任何其他的元素，不然他就不会是一个合格的政治人物，不然他就不会专注在他的政治事业上面。嗯，像同样的之前我们可以看到的例子就是洪慈庸，洪慈庸在立委任期之内选择结婚生子就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批评，甚至很可能就是他未能连任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事实上有家室的男性政治人物比比皆是，可是从来都不会有人去质疑说，诶，这些男人会不会为了家庭而不关注他的政治事业。
嗯，甚至于更进一步来说，就是当这些女性的政治人物如果她的男性伴侣表现出愿意支持她的态度，男性的伴侣甚至于可能是会遭到批评或者是恶意的羞辱。像这一次的报道之中，我觉得对于曾文学的有一部分的恶意就是在这里。
嗯，没错，我觉得对于曾文学的评论里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一种对于阳刚想象的坚持，跟当这个阳刚想象被破坏的时候大家心里的那个不安，然后这个不安就必须要透过一种惩罚的机制来展现。所以因为曾文学在这段关系里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在媒体的报道里面看到的，他展现出来的是一个比较稍微不符合主流对于异性恋关系的想象，就是一般人都觉得男性应该要是地位跟名气比较高的那个，比较在关系里比较主动比较有权力的一方。所以像曾文学这些行动，以女友为中心的行动，就会在被很多人看成就是一个不够大男人不够符合男子气概的行为。
嗯，但是所以话又说回来哦，为什么我会对于这次新闻里面就是这种对女性政治人物的恶意感到非常愤怒的一部分原因，就是你可以说我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今天如果是赖品妤在立法院休会的时候到苗栗去找曾文学，我完全可以想象那这个内容再次的又会回到刚刚我们讲的，就会说女性立委谈了感情啊就无心问政啊。
我觉得我想要提出一点，就是我并不觉得这里完全没有一个监督或是批评的空间。我觉得当然因为两个人都是政治人物的身份，我们当然可以在未来去监督，就是说他们的私人关系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的政治上面的判断，他们是不是有透过私人关系来促成一些不合理或者是不应该的政治行动。这点我觉得绝对是选民有权利继续去监督的，但是我们现在很显然看到的是大家要监督的并不是问政的表现嘛，大家现在在监督的其实是彼此的性别表现跟性道德。尤其是像对曾文学有一些评论，就是例如说他只是想要当成龙快婿啊什么的，我觉得就是非常不友善甚至恶意的揣测。
对，其实刚刚 V 太提到的一个问题是蛮重要的，也是这几年我们会一直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所谓公众人物的私人界限究竟在哪里。
嗯，
就是到底这个公私之分在哪里。因为确实我们并不是在说公众人物不应该被检视不应该被批评，这个公私的界限我觉得最近有很多时候大家太过急于去画那个线。
嗯，
比如说就会把，等一下我想讲丁禹公的时候我们也会讲到，会把一些事情很快的划归说哦，这是他私人的事情，然后觉得我们可以不用检视他。但是有的时候又会反过来，我们采取一种非常方便而随意的态度，就会说哦，这个当然有可能会因为他的私人生活影响到公领域，所以我们应该要检视他。嗯，我觉得等一下我们可以深入的来看一下，就是针对不同的情况，其实我会认为线是应该是要画在不同的位置的。
是，
但是先讲回品学兼优这边，就是刚刚其实有提到一点点，媒体报道里面还有一个部分让我非常不能接受的点，其实就是在保守的性道德。
嗯，
这句话是鲁迅说的。鲁迅说一见到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胳膊，然后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我觉得其实这就是这一次在品学兼优的事件里面非常明显的这种保守的性道德，而且可能让我觉得最我想要讲的很强烈的一个字，就是我觉得很不耻的一点是，这种保守的性道德其实并不完全只是在剑刺性这件事情，其实是对性这件事情充满了窥探的欲望。
是，我个人在这个议题上面立场比较偏向于，我并不觉得这个性是完全不能够被想象或者是被好奇的。就是事实上我觉得当然对于性的联想是一个自然的，那但是你的联想要不要延伸成你的意淫，那我觉得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个意淫里面其实是带了非常多像娜娜刚刚说的对性的坚持，包括我们对性的一种鬼魅般的想象，然后只能做但是不能说的想象，所以媒体才会不断的用这个性的猎奇性试图来招揽群众的目光。但我觉得问题不是在于我们都不能讨论别人的性，而是问题是在于正是因为我们一直以来不讨论性，所以才会让性每一次都可以成为一个目光焦点。我的立场其实就是，就算两个人100个小时都待在床上，就算两个人真的就不断的做爱，那又怎么样呢？
没错，
这也不是一个污点啊，这事实上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啊。
没错，我们还是先跳过来就是讲一下丁禹公这个事情的大概的前因后果好了，因为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不是很清楚，其实我在说我啦，因为我那天看那个看媒体的报道看了好久，就写的有点有一点点凌乱
扑朔迷离，对不 对？又凌乱又扑朔迷离。而且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媒体报道这些事情的态度，我对于媒体在丁禹公事件上面的取角也是非常的不满，不管是在标题的选择上面，或者是整个的角度上面，还有媒体用一种几乎是刻意的方式，我不想说恶意啦，但是确实是很刻意的，把各式各样不同的类型的事件都放在一起讲。
这样就延续刚刚我们讲到的，其实我们就先讲猎奇这件事情好了。其实丁禹公的这个事件里面确实有很多我个人完全不能接受的地方，就是在他个人的行为上面，但是媒体的报道之中其实我也非常不能够接受这个猎奇的点。很多其实应该是重要议题的事情被媒体用猎奇的这种口吻被带过了，或者是说它的重要性被掩盖掉了。那有一些其实真的严格来说我会认为是相对枝微末节的事情，然后被媒体的猎奇反而加倍的放大，然后我觉得焦点更加的模糊。我现在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关于他在所谓的局长办公室的办公桌上面然后跟女性发生关系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被极度猎奇的报道，然后为什么大家对这个事情非常的有反应，甚至我看到很多媒体做了后续的新闻跟报道去问很多这种就是完全我不晓得你为什么要问他意见的人，然后来讨论在办公桌上发生性行为这件事情。但是他有市场，然后这个市场我觉得就还是回到我们刚刚说的那种大家对性的窥探欲，对性的好奇，这样子的猎奇就是我认为非常模糊焦点的一个部分。甚至于像我看到有一些人在讲说他用的是公务啊，然后这个办公桌是一个公有的东西啊，然后他这样的话其实是不恰当啊，拿来做私人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完全是一种模糊焦点的说法，因为严格来说其实如果我们认真的去想想，就像刚刚 V-Tai 讲的，就算他们100个小时都在做爱又怎么样，就算他们今天在办公桌做爱，就算我们在家里的厨房做爱，就算我们在公园的厕所做爱，其实又怎么样。 其实是我们一直想要把性从很多的空间里面切出去、嗯、我并不是说每一个空间里面都应该存在性，而是说现在是一个非常极端的状况，我们一直把性从空间里面切出去，以至于现在在一些你没有想象过应该出现性的地方，然后出现了性，你就开始觉得哇，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但是相对来说还是有非常不适合的地方，是因为它是上班时间。上班时间的话，因为它是公务员，讲难听一点，公务员的话我们最爱说的就是拿的是人民的税金嘛。那可是相对来说、嗯、谁没有在上班遐想过，或者是在上班传简讯谈恋爱，或者是可能在上班的时候有过一些有的没有的念头。所以严格来讲、嗯、滥用公务时间上班偷懒这件事情，我讲的激烈一点哦，就是我觉得偷情跟滑手机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对，我觉得在这整个就是办公时间与女性发生关系的讨论里，最令人不解的事情就是大家会很努力的试图用一些看起来很冠冕堂皇的理由去合理化自己对这件事情的关注，比如说我刚刚讲到公器私用啊，
嗯，
但是说真的，谁没有用过办公室的电脑做自己的事情呢？你难道没有用办公室的电脑回过自己的私人邮件，上过脸书，或者是用办公室的影印机印一下自己的东西吗？我想大多数的人可能多少都有这个公器私用的经验吧。
嗯，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遇到了性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的道德感就会突然的无限膨胀。
对，就是说其实我觉得重点应该是在于不能接受的事情是他在上班的时间去做别的事情，然后可能这件事情占掉他大幅度的时间，那这个事情的不可接受度有多少，我觉得这可以来讨论、嗯、但现在的情况有点变成是只要是跟性有关的忽然就变得非常的不能接受。我相信如果今天丁允恭上班的时间在计划之后去欧洲哪里旅行，大家可能会觉得不恰当，可是可能就不会有这么激烈的反应。那我并不是在说性应该很普通、嗯、很平常，性是毫不重要的事情，或者是它没有特殊性，性当然具有特殊性，可是我觉得现在的这是一种非常吊诡的情况，就是性的特殊性只有在我们希望它特殊的时候特殊，但是在多数的时候、嗯、我们其实就想把它遮起来当做它不存在。
谈到丁允恭，我们就必须要讨论，就是我们刚刚一直讲到让我们不满的事情是媒体把很多不同层面的问题放在一起处理、
嗯、
那第一个当然就是他的个人私生活，就是包括劈腿这件事情，
嗯，
然后也包括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在办公时间发生关系。那第二个层面是戳到很多人神经的是他的女朋友曾经有堕胎过，
嗯，
那第三个层面就是其实是我个人觉得在这里最应该被报道，而且如果媒体要继续追踪的话最应该被追踪，最应该去询问其他人意见的问题，也就是职场上面的性骚扰问题。
嗯，没错。
对，
但是现在确实是让人很困扰哦，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全部混在一起，那就一件一件来说好了。首先就是关于这个所谓私领域跟公领域的界限究竟画在哪里的问题。那首先我觉得我们要厘清一点哦，就一个人的私生活上面的道德究竟跟他在公领域的表现有没有关系。我必须很诚实的说，我觉得不是完全没有关系，可是我会觉得他会有不同种类的关系。就比如说这一次发生的事情，其实我个人会认为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牵涉到权力上面的不对等，甚至于是很有可能是滥用权力的情况。那这样子的事情、嗯、我确实会担心这个人在私底下都会滥用权力的时候，我就会担心他在公众的领域上面，他所掌握的公务权力上面也会滥用他所握有的公务权力。可是、
嗯、
相对来说的话，如果今天是一个人 谈了恋爱，然后他变心了，交了新的对象。很多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是会看到媒体大幅的报道，然后会非常想要去研究前任跟后任是不是有时间重叠，然后我们会认为这种情感上面的不够符合高道德标准，也代表这个人在公务上面会有问题。但我觉得还是要去区分清楚，比如说早些年在日本，日本人是不离婚的，尤其是做到有公司里面比较高职位的人，因为早些年的时候日本人就会认为其实离婚就是不诚信的表现，你曾经给过承诺但你没有办法遵守这个承诺，所以如果你一旦离婚被公司知道，你就再也无法升职。可是我觉得随着时代的转变，我们应该都可以渐渐的会去理解到说，如果两个人真的无法继续走下去的话，那离婚其实也是一个选择，这个或许跟诚信没有绝对的关系。那反过来说，很明显的，如果是欺骗的行为，就是一般大家会说是渣的行为的时候，那我就会觉得这个因为牵涉到欺骗，同样的我就会觉得欺骗里面有很多时候是有权力的问题的。你能够骗过另外一个人，通常是因为你在某一些层面，在两个人互动的关系之间，你具有一种相对的权利才能够骗过对方。那么不管是因为对方就是很喜欢你，他想要继续跟你下去，然后所以他放弃追究的权利，但是相对来讲等于你也是利用了这个心态。那这个部分我确实也是会觉得有一点，我会拿到公领域上面来考量。
所以我觉得就是关于这个私德跟公德之间的界限，就像娜娜刚刚说的，这个界限是不是不能画，但是它画在哪里可能是因地制宜，然后也会因每一次的事件的内容跟背景而有不同。那像我觉得娜娜刚刚提到一个很好的观点是权力，就是我在考虑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势必要把双方跟整个社会的这个权力结构纳进来考量。那另外一个我想要指出来的因素是，我们也需要去考虑，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私德都会被赋予同样的加权指数，有些私德会被特别的看重，那这个的看重很多时候就有可能是跟他们在社会上所受到的偏见有关，那我们的主流社会会沿用这个偏见，然后来对于这某些私人行为赋予特别负面的印象。像讲这个就必须要讲到冯光远很多年以来都一直不断的喜欢用特殊性关系这件事情攻击马英九跟金溥聪。那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他运用了社会对于同志关系的不友善来持续去强化某种偏见。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记住的事情就是说，这个私德的标准也是跟权力有关的，而且这个私德的标准是会不断的随着时间变动。
没错，其实讲一个极端一点的例子哦，就是私德这件事情它确实因为涵盖的非常之广，然后标准的这种变动其实也是变动极大，甚至于我们可以说一些个人特质的东西也都可以被视为私德的部分。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一个人的性格是否果决，是否优柔寡断，其实这也都有可能是我们会拿他私生活上的一些做决策的方式来看待他。那但是相对来说有某一些就还是要回到某一些，比如说被认为是女性的或是阴性的特质，其实很有可能就在这种被划归为哦，那你们就是私底下比较优柔寡断，我们认为你在做事的时候也会优柔寡断，会直接有这样子的连接，其实它会就变成一种是刻板印象的偏见了。
所以从私德的界限这件事情跟私德不同的私生活行为被赋予不同的加权指数这件事情出发，我就想要稍微谈一下在这次报道里占了很大篇幅的堕胎议题。那我个人事实上也是觉得，之所以这件事情可以获得这么大的讨论，其实也就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对于堕胎还是有很深的污名， 所以我们认为一个女性只要曾经堕过胎，她的人生就毁了，她就不再完整了。所以丁允恭这个让女友堕胎的行为就会受到很严重的道德谴责。那这个道德谴责其实很多时候是来自于我们觉得堕胎这件事情根本就不道德。
嗯，其实讲到底就像 V 太刚刚提到的，前提就是因为我们就是认为堕胎这件事情是不道德的，才会拿这件事情去谴责男方，就是说他让女性去做了不道德的事情。但是根本上面来讲，其实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等于我们直接把堕胎完全看成是不道德的。那
没错，
在未来的其他的情况之下，如果有女性自己选择了希望堕胎的时候，她们也很有可能因此就被达成不道德的。
没错。那另外一点我想要指出的是，在这个整个堕胎的讨论里面，我们会发现人们倾向于往两个极端走。一个是想象这个女性完全没有自主意识，完全没有主体性，所以她堕胎的决定就是被逼的。另外一个就是很极端的说，啊，这完全就是女孩子自己的决定，跟丁允恭有什么关系。
嗯，
我觉得这两个说法都不是非常的贴近现实。一来确实我觉得如果把这个堕胎完全都当成是被逼的，女性完全没有自己的选择空间，这确实是某种程度上拿走了这个女方的主体性。我们可以想象的是，她被给予了一个选项，就是要么我们结束关系，要么我们不要这个小孩。那她基于她个人的意志，她选择了其中一个行动。那我觉得如果我们去忽略这件事情的话，那就是其实就是去消灭了这个女性在关系里可以有的空间。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不能很单纯的就是说，哎呀，这是他自己选的。因为如果我们去看到这个社会对于单亲母亲未婚生子这么不友善的态度的话，我们其实也不难想象，就是当一个女性被给予一个选项，要么你未婚生子然后单亲，要么你去堕胎，她其实可能没有太多的余裕去说OK, 我要选择当一个单亲妈妈。其实讲到权利，可以讨论的另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当然就是关于是否有职场性骚扰的主题。但是因为这个主题实在是太庞大了，所以我想要在这里收尾。但是我也想要强调，就是说如果丁允恭这件事情有任何值得后续追踪的主题的话，那一定就是性骚扰的这个部分，包括到底是不是有利用权势对女性记者进行压迫的行为，还有就是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事情的话，我们的公务机关有没有一个性评机制可以去处理。我觉得这才是这件事情里最值得媒体去后续追踪的。那如果我们接下来有机会，或许我们也可以在其他的节目里继续讨论这件事情，因为性骚扰是这个年代非常受到关注而且非常值得讨论的话题。那在我们说再见之前，我们想要跟大家推销一下，现在 Creology 也有 YouTube 频道咯。
我们其实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考虑以后，决定还是要开 YouTube 的频道。有几个原因，那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在于 YouTube 的频道上面我们可以上字，那希望可以满足一些不习惯用听的朋友。那还有就是毕竟听的媒体并不能够服务所有的人，所以如果有一些朋友必须要使用视觉的话，那也希望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另外就是在 YouTube 上面呢，我们也希望透过 YouTube 的这种推荐机制，我们可以再多接触到一些不同的群众跟朋友，能够对我们的节目有兴趣。还有就是也希望可以的话，请你帮我们在 YouTube 频道上面按下订阅，如果达到一定的订阅人数跟观看时数以后，希望我们可以从 YouTube 分一些钱哦，然后拿大公司的钱来做我们自己的事。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会。
下次见，拜拜。